好，弟兄姊妹啊，我们一同祷告为今天的主日学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继续仰望你。今天是天气很寒冷，求主保守弟兄姊妹路上的平安。我们一同来继续学习出埃及记，看到主你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，带领摩西，按照你的旨意带领他们出埃及，脱离为奴之家。让我们明白你的话，并且然后愿意顺服你的旨意，在地上来荣耀你。听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今天是进入第六课，是第四章。开始今天的经文之前呢，跟大家再补充一件事情。就今天早上，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。上次我们讲到耶和华的名字是第一次启示他自己，是给摩西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啊？就是既然是第一次显示他的名字是耶和华，是向摩西，但是呢，在创世纪那个时候呢，就已经有耶和华的名字了，而且不止一次，很多次出现耶和华这个名字。那我们如何来解释呢？为什么创世纪就有了耶和华的名字？而且最早的呢，我看了一下，在第二章第二节就已经出现了，不是第二节，第四节。那我今天呢，我早上要去看了一下创世纪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段，为什么在创世纪就有了耶和华的名字。在第二章的第二节说到，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，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，安息了。后边呢，就是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，就等于是最早设立安息日。接着第四节说，创造天地的来历，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。大家看一下第二节和第四节，这里边两处呢讲到神的名称是不一样的。在第二节呢，就是神，我们英文是 God， on the seventh day God finished his work， 就是神创造的功完成了。在这之前呢，出现的神就是神，没有耶和华。那第四节呢是这样的，耶和华神，在神前面加了一个耶和华，就是神的名字。 In the day that the Lord God made the earth and the heavens， 就是不一样。那为什么都是在讲到神？为什么前边在二章第四节之前没有耶和华这个名字，没有出现过，到了第四节忽然出现了耶和华的名字，而且呢后边就多了，后边就一直出现耶和华的名字了。首先想跟大家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我说摩西问神的名字是神第一次向人类显明他的名字，启示他自己，之前是没有的。那这个话呢并不是我自己编出来的，我自己想象我就下一个结论，不是，这是圣经讲的。在哪里呢？在后边。其实下一次呢我们就应该能讲到，在第六章的第二节第三节，神晓谕摩西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，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。看，这神亲自讲的是吧，神告诉摩西的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这三代祖孙三代，他们认识神，但是呢不知道神的名字，只知道神是全能的神，创造天地的主，但是呢神的名字他们不知道，因为神没有向他们启示，他们也没问，所以说他们不知道。这是圣经说的，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，也就是亚伯拉罕跟随神从75岁到175岁，这是100年，其实还多。在75岁之前神就呼召他，他是75岁从 亚兰出发。其实在那之前呢，已经神已经呼召他，也就是100多年的时间，亚伯拉罕跟随耶和华，被耶和华呼召，但是他不知道耶和华的名字，就知道这是神，是全能的神。所以说这里边说，我向他们显现是全能的神，但是呢，我没有告诉他们我的名字，也就是这祖孙三代呢都不认识耶和华的名字，只是知道是神，是神呼召我们。那我们再看一下《创世纪》这里边讲到两个地方，在这个二章之前呢，第一章的神创造全是神，神这个名字呢，希伯来语是 Elohim，Elohim 这个神呢是复数的，而且是这个 him 是三个以上的复数。为什么我们说三位一体对犹太人来说他们是没有问题的呢？因为这个 Elohim 这个神就是三个以上的复数。在二章四节之前，这个神都是 Elohim， 都是神创造，神互相讲话，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，都是这个 Elohim。 那第二节呢，还是就是这个神创造天地的完工了。那为什么到第四节加上了耶和华的名字呢？如果我们看第四节呢，我们就发现好像拍电影一样的，原来呢是一个远景，远远的看着，就好像从天上很远的地方，像一个画外音在向我们描述神创造天地，就是一个远远的看，对神的这个概念也并不是很清晰的，就知道他是神。那第四节开始呢，好像这个镜头拉近了，让我们看清楚了，看清楚神到底是哪一位神，告诉我们创造天地的来历，就要详细的讲了，就是近了，拉近了，就说这个作者呢看清楚了神到底是怎么来创造的，这个来历到底怎么回事。那这时候呢，神的名字就出现了。那为什么创世纪会有神的名字？其实道理很简单，因为创世纪是摩西写的，并不是那个时候耶和华的名字就向人显现了，而是因为这个创世纪是摩西写的。当然他知道啊，写创世纪的时候是在旷野，那时候摩西已经认识神了嘛，已经知道耶和华的名字了，当然他可以写进去，并不等于那个时候的人已经认识耶和华的名字。其实呢，这个逻辑性很简单，是吧？希望大家能够明白，就是说在创世纪出现很多耶和华的名字是很正常的，并不能说明那时候就认识神的名字。认识神的名字就是从摩西开始，而且第六节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至于我的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，那亚伯拉罕都不知道，其他人更不知道了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名字呢是第一次就是向摩西向他启示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第四章了。摩西回答说，他们必不信我，也不听我的话，必说耶和华并没向你显现。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，摩西呢他就是不愿意接受这个任务，他就百般的推脱，找各种的理由，就是不愿意接受这个任务。那现在找到什么理由呢？就说他们必不信我，凭什么相信我呀，是吧？那我们可以想一想，摩西你凭什么你就这么断定以色列人一定不会相信你呢？看他也用这个词必，他很确信以色列人一定不会相信我的，也不听我的话，他们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。那还没有发生呢，你怎么这么确定呢？你怎么敢下这个结论，以色列人必不相信你呢，必不听你的话呢？为什么那么肯定呢？是不是你怎么能知道他们一定不会听你的呢？不管怎么样，神也没有跟他去辩论，也没有像我们说你怎么知道他们不听，神不跟他，神就好，那你不相信我就给你证据，给你这个让你让他们相信你的这些证据。那什么证据呢？那就是神迹，是吧？什么叫神迹？就是一看到这个事情就知道这个不是人可以做到的，只有神可以做到。那这里边呢，我们看好几个神向他做了好几个神迹赐给他的，就是他将来可以这样做。第一个神迹就是第二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手里是什么？他说是杖。那这个杖是在那个时候几乎在 旷野，尤其是牧羊人是必备的，必备的一个随身的一个物品。这个杖就是一个用木头削成的这么一个棍子，其实就是。那这个杖的功能是非常多的，而且呢是必不可少的。首先是一个武器，保护自己，是吧？如果遇到了野兽、狼啊什么这些，如果你没有一个武器的话，是很难自我保护的，是一个自卫的武器。那时候也没有像现在是刀啊、这个剑呐、还有这些更好的武器了。那这个杖呢，就是一个容易得到的，就是又确实有用的这么一个随身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武器。另外呢，就是保护羊群。如果牧羊人的话，23篇诗篇说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，是吧？那这个杖呢，就是保护羊群。如果遇到这个野兽，是必不可少的，一定要有这个保护的武器的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拐杖，就是走旷野的路，坑洼不平的，如果没有一个拐杖，尤其是在就是光线不好的地方，很容易摔倒，很容易这个跌倒的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杖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随身的东西。那神就用这个杖让他行神迹，因为他一直要拿着的，是吧？第三节，耶和华说：“丢在地上，他一丢下去就变成了蛇，摩西呢便跑开了。”一个杖忽然变成蛇，当他丢在地上就变成蛇了。那这个形状也差不多，是吧？那个长度也差不多。那为什么让它变成蛇呢？不变成别的东西呢？因为蛇这个东西啊是很恐怖的，让人。我是最怕蛇的，我见蛇以后就躲得就是心跳加快，非常害怕，因为蛇的样子是很让人害怕的。就神造它呢，就是一个让人讨厌的一个动物，在创世纪就告诉我们，是吧？它比万物都诡诈，是在田野当中最诡诈的一个东西。引诱人犯罪，魔鬼就附在它的身上的，所以说是让人看到以后都会害怕，几乎很少有人不怕蛇的。那摩西当然也就怕，一看到变成蛇了，赶紧就吓得跑开了。那如果只是变成蛇了，那就变不回来了，那也就麻烦了，是吧？那一直就在地上爬了。所以呢，接着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伸出手来，拿住他的尾巴，他必在你手中仍变为杖。”那这个呢，当然就按照耶和华所说的，摩西去伸手抓住这个蛇的尾巴，又回到杖的状态了，又变成杖了。那为什么不去抓头呢？抓头呢就咬着了，是吧？抓头是肯定不行的，就抓尾巴。接着第五节说：“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是向你显现了。”那这个呢就是一个证据。他们如果问你凭什么我们相信你是耶和华显现的，那你就把蛇把这个杖扔在地上变成蛇，大家一看，哎呦，了不得了，这个人做不到。其实人也能做到，后边我们会看，是吧？在埃及那些术士也照样做了。术士为什么能做到呢？术士他其实也不是自己的能力，因为他背后是有这个属灵的背后的这个邪灵的能力的，邪灵是有能力的，可以帮助他做很多事情的。所以那个叫行术士的，是吧？行异能的这个西门，他这个行的异能也是非常清楚能看得见的。这个这些行异能的这些术士背后是有邪灵的能力的，不是变魔术，他们也不是变魔术的，也是真的变成蛇了。所以这个呢也不一定完全就一定是神的作为。那如何判断是神还是邪灵呢？如果只是单一的，没办法分辨的。但是呢，当这个术士也做，摩西也做的时候，同时做就显出来了，是吧？那到底谁是真的，谁是能力更大？那摩西变的蛇把这个术士变的蛇给吞掉了，那就明显的是摩西这个蛇更厉害，对不对？高下立判。但是呢，如果单独在一起，那就无法分辨，人是分辨不出来的。所以这些行异能的这些术士是确实能够行的，而且呢能够骗到人， 能够骗人的。将来在启示录里边，在末世也是一样的，那些人假先知假基督都是能行神迹的，能行异能神迹，主耶稣告诉我们的，连选民都会被欺骗的，真的能行的。所以还不够，也就是说一个神迹不够。接着呢，我们看神又再给他神迹，第六节，耶和华又对他说，把手放在怀里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，及至抽出来，不料手长了大麻风，有血那样白，有血那样白，好像感觉是像现在的这个白癜风一样的，白癜风好像也没有这么白，是吧？那总之呢，就是这个大麻风就像血那样白的这个皮肤啊，很恐怖，是不是？我们的皮肤都是有颜色的，红色呀，现在有黑人黑色，但是呢，如果是一个雪白雪白的，那确实很吓人，就是没有血色嘛。那这个大麻风严重的就到这个程度，就像雪那样白，真的很吓人的。那这个冲击力更大，比这个蛇呢冲击力更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涉及到人自身的问题了，那个蛇只是外部的一个东西，对吧？所以说神这个神迹呢，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身体的状况，让这个身体，让这个手长了大麻风，马上就长，拿出来马上就变成了血那样白的了。接着呢还要变回去，是吧？还能这个，如果变不回去也就麻烦了，那摩西一直就长了大麻风了。第七节，耶和华说，再把手放在怀里，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，及至从怀里抽出来，不料手已经复原，与周身的肉一样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更神奇，是吧？好像真是像变魔术一样的，每一次插进怀里边再出来就变一个样。那这个呢，对以色列人来说，应该是让他们更加的有说服力，更加的看见是神的作为。那这个呢，应该是术士做不到的。后边没有讲，他们也这样做。接着呢，神又再给他们一个神迹，再给摩西一个神迹。第八节又说，倘若他们不听你的话，也不信头一个神迹，必信第二个神迹。对的，现在说的是第二个。那接着呢，后边是第三个。第九节，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，也不听你的话，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。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地上变成血。那这个呢，就是这个影响整个这个河流了，是吧？那这个呢，感觉给人感觉这个能力更大的。那后边有没有真的做到第三个神迹呢？不清楚啊，可能做了也可能没做。总之啊，神就应许摩西给他这个行神迹的能力，让他坚定他的信心，没问题的，你可以去，你已经能够行神迹了，百姓一定会相信你的。我们看接下来摩西再次找其他的理由。第十节，摩西对耶和华说，主啊，我素日是不能言的人，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，我本是拙口笨舌的。这个也很容易理解，因为摩西有40年这个很少和人交流，是吧？这个人如果长期不和人说话呢，慢慢就没有说话能力了，就不知道怎么说话了，就这个表达能力就不行了。接着呢，神就告诉他说，耶和华对他说，谁造人的口，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？岂不是我耶和华吗？那神说的这个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，人为什么能说话？有的人为什么耳聋？有的人为什么眼瞎？这个都是出于神的，神让他聋就聋，让他瞎就瞎，让他说就能说，都是出于神。神说：“岂不是我耶和华吗？都是我造的，那我要让你说话，让你能够讲得有口才，那不是很简单的事吗？”接着说：“现在去吧，我必赐你口才，只叫你所当说的话。”应该没问题了吧，是吧？神说这些都不是问题啊，你想太多了。那我们看摩西这时候又说什么，13节，摩西说，主啊，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。 这句话感觉有点，就是中国有句话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，是吧？这个如果一般的人呢，如果是一个老板，是一个当官的，手下的人如果这么不听话，怎么说都不行，那就上去就该要打他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你是什么意思，就说不动你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摩西现在就这样，神跟他讲，他就愿意打谁打谁，我不去，反正就是不管怎么样，摩西就是下定决心了，就是不去。接着呢，我们看神发怒了，十四节，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，不是有你哥哥利未人亚伦吗？我知道他是能言的，现在他出来迎接你，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。这里边说耶和华发怒了，其实呢神还是继续来说服他，而且呢又给他开出一个让他更无法拒绝的条件，就是你不是说你不能言吗？那我给你找一个帮手替你说话，是吧？而且呢这个人是他亲哥哥，他应该相信了吧，是吧？接着十五节说，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，我必要赐你和他口才。那神也并不是说只是让亚伦当他传话筒，同样也赐摩西口才的，也就是他们两个一起去说，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，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，他要以你要以他当作口，他要以你当作神。哇，最后这句挺厉害的，神说亚伦是你的哥哥，不要以为他能管你，你听他的，错了，他只是你的口，只是替你说话，你要想说什么他替你去说，但是呢只是当你的口而已，他要把你当神的，也就是说你是老大，你说了算，不用听他的，他只是你的工具，就做你的口嘛，做你的传声筒。讲得很清楚，摩西，你不要以为你哥哥来了，他是你哥哥，你要听他的，他只是你的口而已。接着最后说，你手里拿着杖好行神迹。现在最后呢，神就没再征求摩西的意见，你必须得去，带着你的杖，可以行神迹，可以行神迹，你还怕什么呢？不用什么担心的，是吧？一切都有我在，是我派你去，我也会保护你，也会给你能力。所以最后呢，神就没给摩西再有机会拒绝了，不可以再拒绝了，你就去，拿着你的杖。那摩西如果这时候再不去呢，那这个结果可能就不好讲了，是吧？这个摩西也没有到那个地步好坏不分，他也知道这个结果，如果再不去这个结果是什么，所以他也不敢了。接着我们看后边十八节，于是摩西回到他岳父叶特罗那里，对他说，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，看他们现在，看他们还在不在。叶特罗对摩西说，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。摩西讲这话什么意思呢？神已经告诉摩西了，是吧？你，我要派你的哥哥帮助你，他还现在说这个话，我要去看我的弟兄，看他们还在不在。其实这是一个借口，对不对？其实他知道他哥肯定在的，不可能不在的，因为神已经告诉他说了嘛。这样讲呢，其实就给他岳父一个理由，我要想家了，回家去看看。他并没有告诉他岳父遇见耶和华了，神差派他，没有讲这些事情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看十九节，神又在对他说话。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，你要回埃及去，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。四十年了，是吧？这四十年当中，摩西那些的可以说是仇人，法老还有当时恨摩西的那些人，想要杀他的人，现在呢都已经全部都死了，所有想要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，也就是告诉摩西不用担心了，回去以后没有任何的危险，你的仇人都已经死掉了，你回去以后呢没有人再找你的麻烦，也就是说过去的事一笔勾销了，不用再担心了。 让他没有任何后顾之忧。第二十节，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，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。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。那现在摩西呢，一家四口，妻子和两个儿子，啊，他们呢，这个回埃及地骑上他们的驴。接着呢，我们看二十一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回到埃及的时候，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事行在法老面前，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，他必不容百姓去。”那这句话呢，好像前边耶和华对摩西说了很多话，好像这时候忘了一句话，这时候又想起来提醒他，要让他把神指示他的一切事、一切的奇事，就是这些神迹，都要行在法老的面前。其实还不止神指示他的原来那几样，是吧？后来我们看更多的那些实灾。但是呢，这里面有一句话：“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。”这是出埃及记里边讲到的法老的心刚硬第一次出现。第一次出现呢，是告诉我们是神他要使法老的心刚硬啊。这个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，大家可以留意一下，以后还会出现很多次的。有时候呢是说神使他的心刚硬，有的时候呢是说法老他自己的心刚硬，所以这里边我们要平衡的来看啊，到底这个根源是什么，是神使他刚硬还是他自己刚硬，是吧？两个都有，有时候是神使他刚硬，有的时候呢是法老他自己心刚硬。但是呢，这是第一次出现，第一次出现呢，神就告诉摩西是我要使他的心刚硬啊。这里边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示，就是神是掌管一切的，神使王的心如垄沟的水随意流转，是吧？人的心表面上看是有他自由意志的，有他主权的，但是呢，这个自由意志主权是在神的至高无上的主权之下，也就是神的主权高于人的自由意志。这个就是一个我们改革宗神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，就是神的主权在上。好，接下来二十二节，你要对法老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：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我的长子，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，你还是不肯容他去，看了我要杀你的长子。你看这个是很最后才发生的，第十届是吧，最后在行了那九届之后，法老依然不允许以色列走，这时候呢神才实行的这个最后的一个神迹，击杀长子。那现在呢，神就已经告摩西说了，把这个最终的结果告诉摩西了，最后结果是什么样子。而这里面很有意思的是，他对法老说的话，耶和华这样说：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我的长子，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，你不肯容他去，看哪，我要杀你的长子。也就是说，神的意思是你不肯放我的长子，那我就要杀你的长子，都是长子。因为法老扣着神的长子以色列不放，那神说，那你不容我的长子去，那我就杀你的长子。很有意思是吧，都是长子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二十四节，这里边呢就这个地方呢是很有点突然。为什么二十四节这样说？摩西在路上住宿的时候，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，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，好像是偶然遇见了。耶和华在旷野走，然后呢正好碰到摩西来了，然后呢哎，看摩西不知道哪里神要觉得他做的不对了，要杀他。其实呢没有任何的事情是偶然的，在神那里没有偶然事情，也没有突发的事件。神想要杀摩西一定是有必然的原因，不是说偶然遇见了忽然神想起来了什么事情哎要杀他，不是。 不是随意的，神不会随意做任何事情。所以这个这里边呢，我们看到好像是这个意思，其实不是。啊，这个呢一定是有一个原因的。啊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我们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呢，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原因是什么。二十五节，希普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，丢在摩西的脚前，说：“你真是我的血狼了。”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。希普拉说：“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。”后来这里边出现了两次血狼 ，blood， 就是流血了，是吧？新郎，当然摩西是这个他妻子的新郎，也是郎君，可以说。那为什么叫血狼呢？就是因为他流血。前面说了，为什么耶和华要杀摩西？那这个呢，就是答案。也就是说，摩西他是以色列人，神和亚伯拉罕立的约，所有以色列人的后裔是吧？所有的男子在生下来第八天都要行割礼的。但是摩西他是以色列人，但他没有做。那这个呢，是违背了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那摩西他应该是知道的。他在出生应该是断奶之前全是在这个他自己家里边的，他妈妈在抚养他的是吧，而且他自己也应该是行了割礼的，所以说呢这个事情是摩西他的责任，他不应该忘掉的，不去做的。那为什么没有做呢？我想可能是因为希普拉他妻子拦阻，所以呢这时候就要希普拉他来做。那大家有没有觉得奇怪，为什么耶和华想要杀摩西，希普拉就知道什么事情，他就要干这个事情呢？好像也没有人通知他是吧，没人提醒他。所以呢这个事情可能是摩西以前就跟他讲过需要这样做，我是以色列人，我的儿子需要行割礼，但是希普拉舍不得这个自己的儿子流血，他不愿意，他就坚持不让做。那到这个时候了一定要做，因为他们一家要回归以色列，要回到以色列的团体当中了，这两个儿子要回到以色列百姓的身份，他们不可以没有这个印记的，这个是个记号，是约的记号，必须要这样做。所以说呢我们看二十六节说，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，也就是说神这时候好像把摩西给抓住了，把他给控制了。如果这个事情没有做，那摩西呢是肯定虽然说要杀他，当然也就是一个威胁了，当然不一定这样杀他，但是呢既然神这样有这个动作，那如果这个事情不解决，那神可能真的会杀他，神不会说吓唬他玩的是吧。所以说呢这个事情我们看作为神的百姓，神要用的摩西，他要做一个以色列人的领袖的。你做一个以色列人领袖，你自己家里边你都没有按照神的要求，那时候虽然还没有赐下律法，但是这个呢也在律法当中的这个割礼，而且呢这个割礼是在之前亚伯拉罕和神立约当中，神就已经告诉亚伯拉罕了，这是一个永远的约，所有以色列人都要这样遵行的。但是呢摩西他没有这样做，所以说这时候必须要做，因为你要没做的话，你怎么做以色列人的领袖，你怎么来带领以色列人，你自己都没有按照神的要求去做对吧。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就这样解决了。希普拉也被迫无奈，为了他的自己的丈夫不被杀能够活下来，他必须要舍得让这两个儿子流血，而且这个时候的流血呢比小时候流血要流得多，痛苦更大，这就是一个做母亲的她的坚持，她不愿顺服丈夫导致这个结果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七节，耶和华对亚伦说，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，他就去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和他亲嘴。那这个是看来 亚伦走了很长的路，是吧？走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，走到那里去了，等于是接到了这个旷野，等于一大部分路都是摩西在他哥哥陪同之下回来的。当然摩西是很开心了，是吧？40年没有见过的哥哥，应该是物是人非，这时候40岁到现在80岁，他哥已经这时候83岁了，他已经老人家了，是吧？当然兄弟两个相见是非常高兴的。接下来28节，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吩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。摩西就是告诉他，我们这次回来干什么？我们还要你的帮忙。为什么由他来告诉呢？这个神只是通知亚伦过来，你要接你的弟弟，但是其他事情亚伦是不知道的。那他从摩西那里才知道，哦，原来摩西这次来是肩负着使命的重要的任务，而且呢他是参与者，他要帮助跟摩西一起。接着摩西亚伦就招聚以色列的众长老，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，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。这句话呢说的是亚伦替摩西说话，是吧？摩西没有讲话，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说的话述说了一遍。行神迹呢是摩西行的，我们看这是两个人干了两件事情，他们有分工的。这时候呢我们看就有了长老，其实在这个之前就有长老这个 title 的。那我们现在教会里边的长老治理教会，其实这个长老这个 title 呢，这个名称呢是从世界里边引进来的。那时候不但是以色列当中有长老，外邦人这些的民族这些的国家里边也都是有长老的。长老就是一个团体当中的代表，一般的是男人，有影响力的，在那时代更是男人了，有影响力，受人尊敬的，大家认可的，相信的人，他们在一起呢商量重大的事情，对外呢去和对外交往，比如说谈判呐、签订什么合约呀，这些都是长老来做的，这是一个代表。那现在教会长老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功能的，所以这个不只是在教会里边用，我们这个长老是从这个世界上引进来的这么一个称呼。我们看31节说百姓就信了，百姓到底什么时候信的呢？是不是开始就信，还是最后把神迹行完了信的呢？不知道，总之呢就是按照神所说的就这样做了。那信的结果呢，就是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，鉴察他们的困苦，就低头下拜。现在他们也知道了，是他们祖宗的神亚伯拉罕的神叫耶和华差派摩西来了来救他们。他们听到以后的反应呢，就是眷顾了，被看顾，被纪念了，他们呢就感恩，就低头下拜。那百姓这边的问题解决了，这个其实呢是最容易的，接下来最难的呢就是法老，见法老以后的结果。我们看接下来5章，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在旷野向我守节。那很简单，就是神让他们讲的话，是吧？就告诉法老了。第二节，法老说，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？我不认识耶和华，也不容以色列人去。那法老是当时的世界头号强国的王，现在呢有一个人过来跟他说，我们的神叫耶和华，现在呢他说了要让百姓离开，你要听话，要容我的百姓走。大家可想而知，这个法老 这是很正常的反应，是吧？法老他自己有他自己的神的，所以他说嘛，耶和华是谁呀？我有我的神，我凭什么你来一个人，你说你的神，我为什么要信他呢？为什么听他的话呢？他算老几呢？是吧？那时候没有无神论的，都有神，都有自己的神，都把自己的神看为是最强大的神。那你说你的神是耶和华是厉害，那我也不知道，我不认识他，我为什么要听他的呢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，再正常不过的反应。你信你的神，我信我的神，是不是？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呢？那你可以听，那你为什么强迫我要听你的神呢？我为什么要听你的神的吩咐？接下来第三节，他们说希伯来的神，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，请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，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。这是还是摩西亚伦他们讲的话，说希伯来的神遇见了我们。那前面说的是我们的神，是吧？现在呢变成了希伯来的人的神。我记得前面跟大家分享过，这个希伯来人和以色列人呢是有一点点分别的。希伯来人的范围更广，那以色列人呢范围就窄一点。以色列人是雅各的后代才叫以色列人，那希伯来人呢就广多了。希伯来人从亚伯拉罕那个年代就是希伯来人，叫大河那边的民族。大河那边呢其实就是两河流域，就是亚伯拉罕出乌尔的那个地方，加勒底那个地方。所以希伯来人的神呢就是从大河那边过来的民族，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希伯来人，那就范围广多了，包括以实玛利，是吧？包括后来的以扫，他们都属于希伯来人。那他这样一讲呢，为什么换了一个称呼呢？这个感觉我们说我们的神太势单力薄了，以色列就这么点人，是吧？现在范围大了，希伯来人那就大了几倍，那这个神就更厉害了，是吧？啊，把这个神的范围扩大一点，看有没有效果。希伯来的神遇见了我们，请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路程。他说呢，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。他说，如果我们不去，他就会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。他现在是祈求法老，你就怜悯我们，可怜我们。如果我们不去，我们不听耶和华的话，那这个结果呢，耶和华会攻击我们的，用瘟疫刀剑，我们就倒霉了，我们就刀剑攻击，我们就死了，是吧？瘟疫也要死人的呀。他是现在求法老，跟你没有关系，是我们和神的事情，神让我们去我们就得去，你只要允许我们去就好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如果不去我们就惨了，我们就被攻击了，是吧？哎，这是我们的神，你不需要祭祀他，你也不需要这个去拜他，你只需要允许我们走。所以现在说起来好像更合情合理，是吧？那你也是有神的人，法老，那我们也有神，那我们敬拜我们的神难道不可以吗？是吧？这样呢好像法老就没有理由再拦阻了。但是呢我们看法老他接下来的反应是什么。第四节，埃及王对他们说，摩西亚伦，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？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。又说，看哪，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，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。法老既然这样讲，可能是摩西亚伦他们真的这样做了，他们让以色列人，你们不是太累了吗？休息两天，我们去见法老，让法老呢允许我们离开，你们不需要这么辛苦做工了。可能他们去这样做了，否则法老说这话好像没有道理，是吧？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做的话，那法老对摩西刚刚提过来的这个要求，说我们要去敬拜我们的神，在旷野允许我们去，如果我们不去呢，我们就会被瘟疫刀剑攻击。法老没有回应，是吧？因为人家说的有道理嘛，所以现在就不回应这个问题了，就不理这个问题，说其他的事情，质问摩西亚伦，你们凭什么让这些百姓旷工不干活？这个不可以，你们要去担你们的担子， 并且告诉摩西亚伦，你们也是以色列人，你们也要干活的，你们要干你们的事情，你们要有任务的。前面我们讲了是吧，他们都是法老的这些的苦工，都要去为法老建这些积货城的，很重的工作的让他们干的。说凭什么你让他们歇工，而且你们自己也要去干。接着呢，这里面有这样一句话，说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，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。这个好像也没有一个逻辑关系是吧？那以色列人众多和歇下担子有什么关系呢？难道人众多就不能休息一下吗？就一定一直要干下去吗？不能停工吗？是吧？这个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？如果我们看了前边，我们就知道有联系的。法老为什么要这样的让埃及人做苦工，让他们辛苦呢？就是因为人太多了嘛，就是不想让他们人太多，想让他们人减少一部分，那没有别的办法，就让他们辛苦，把他们累的，把他们这个让他们没有心思做任何的其他事情，甚至把他们累死。所以说让他们做苦工劳累和人多有关系，表面上看没有关系，他们人众多你让他们休息，好像这个有什么联系？有联系的。在法老看来，这个人越多越得让他们干，就把他们累死，就叫他们人多是吧？这是法老自己他内心的一个他的一个想法，就这样讲出来了，就质问摩西，你凭什么让他们休息？我的工不可以耽误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看法老不但是不让他们休息，而且呢，法老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。我们看后边第六节，当天法老吩咐督工的和官长说，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，叫他们自己去捡草，他们素常做砖的树木你们仍旧向他们要，一点不可减少，因为他们是懒惰的，所以呼求说，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。好，现在法老得出来一个结论，就是这些百姓他们为什么要说去祭祀他们的神呢？因为他们懒，他们不想干活，当然他们离开这儿就可以不用干活了，拿这个为借口，打着这个去祭祀他们神的幌子，就是想逃避劳动。现在呢，所以说呢，既然他们这样，那我就吩咐你们，原来呢，这些百姓他们是做砖，这个砖呢其实就是就是泥。以前呢我在国内我没做过呀，我看过，就是有一个模具，一个木头的一个框，然后在一个平地上放在那儿，然后把这个泥呢和草混合的泥浆就放在这个模子里边，然后锤一下把它锤结实了呢，就把这个模子拿走，那这个方形的这个砖呢就慢慢让它晾干，干了以后呢就可以盖房子。其实这种砖呢是最低级的，不用烧的，这个呢就是用草和泥这种比较粘的这种泥做的。那现在呢，法老说现在呢不可以给他们草了，那不可以给草，那没有草怎么做砖呢？让他们自己去捡，捡多少算多少，那自己去捡上哪去捡呢是吧？那肯定捡不着多少嘛，那捡不着也不管。而且呢要求是什么？他们素常做砖的数目现在仍要让他们仍旧向他们要，就是不减少。比如原来一天100块，一点不减还是100块，但是原来有草啊是吧，原来不用去捡，那时间就多嘛，可以按照他们的劳动能力可以做出来的，但现在就不行了，你拿时间呢，你还要去捡，到处去捡，拿去捡也捡不了这么多，是不是？这个这就等于什么呢？就给制造难度，让你们完不成任务，完不成怎么样？就罚嘛，是不是？甚至就打嘛，就是要让他们，就是要惩罚他们，叫你们懒，叫你们要去走。那现在制造这个困难，提高这个难度，不给他们原料，还要让他们必须完成任务。我们有句话叫这个好汉难做无米之炊是吧，没有米让你做饭， 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现在法老就是这样子，就是强人所难。你们不是想走吗？你们懒吗？那现在就我也更严厉的对待你们，不给你们原料，你们还要你们完成任务。所以第九节说，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，叫他们劳碌，不听虚谎的言语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虚谎的言语是谁呢？就是摩西亚伦讲的嘛。也就是说，法老在说摩西亚伦他们是在骗这些百姓，哪有什么神，哪有什么耶和华呀，让他们去祭祀，就是骗他们，让他们走离开我。现在呢，你们不是想走吗？我把更重的功加在你们身上，把你们累死，叫你们这个听信这些虚谎的话，老想着跑。我们看第十节说，督工的和长老出来对百姓说，法老这样说，我不跟你们吵，你们自己在哪里找就去哪里找，但你们的功一点不可减少。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，捡碎秸当作草。这个碎秸呢，就是麦秸，那就是人遗落在地上的，是吧？收麦子遗落在地上一些麦秸，当然就是很零碎的嘛，没有多少。督工的催着说，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，与先前有草的一样。接着十四节说，法老督工的责打他所派以色列人的官长说，你们昨天今天为什么没有照向来的数目做砖完成你们的工呢？好，我们看这里边呢，有两个人物啊，或者说有两种身份，一个是法老的督工，一个是呢官长。我们前面看呢，一直在出现这两个身份，是吧？法老说话的对象就是这两种身份。这两种身份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一个是属法老的人，法老派的督工；另外一个呢就是官长。这个官长呢是以色列的官长。从第六节就开始，是吧？法老吩咐督工的和官长，就这两种人呢，他们都可以在法老面前的，但是呢他们代表着不同的人。督工就是法老派出来监督的，官长呢就是以色列当中的官长。这些呢官长是领导以色列，是工头，等于是带领他们干活的。那当然谁身份地位更高呢？当然督工了，是吧？他代表这个法老嘛。所以后边我们看这个第十四节是督工的打这个官长，虽然是官长，但是你也是以色列人，所以呢他的地位就低多了，他只是工头，他代表以色列人。所以呢最后结果呢，现在当然他们就完不成任务了，那这个结果呢就是挨打。督工呢就打这个官长，那官长接下来他的气往哪撒呢？那就打这些百姓呗，对不对？说你们昨天今天，你看昨天今天都没完成任务，没有照向来的数目做砖完成你们的工，没有做完，那就做，没有做完的结果就是受责打。受责打的结果呢，十五节，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，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？督工的不把草给仆人，而且对我们说，做砖吧，看那你仆人挨了打，其实是你百姓的错。你看啊，这个官长他怎么说的？他说呢，这个你的仆人挨了打是你百姓的错，这个把这个错误的这个最终的原因归咎到以色列百姓，归咎到百姓的身上了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同意法老说的话，对不对？法老说是因为你们懒，你们要离开我，要去祭祀你们的神，所以呢我现在就加重你们的负担，不给你们草了。所以这些官长他来哀求法老，他哀求法老应该是为以色列人讲话才对，是吧？但是呢你看他顺着法老说，这个官长他说这是百姓的错，是因为百姓错了惹你发怒了，现在呢你不干了，你要加重我们的这个重担，然后呢现在我们完不成任务，我们挨打。所以呢挨打这个错不是法老你，是这些百姓。那接下来干嘛？我要去打他们。你看法老听了是什么？法老回应是，他们是懒惰的。十七节，你们是懒惰的， 所以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。现在你去做工吧，草是不给你们的，砖却如数交纳。你看法老对这些官长有没有可怜他们呢？没有，说百姓是可懒惰的，你们是懒惰的，你们一样，你们都是以色列人，你们都想走。那现在呢，政策不变，还是要求你们如数要完成任务，但是呢草就不给你们，就让你们受罚，让你们揍被打。好像今天是讲不完了哈，行，那我们就到这儿吧，就是到这个十九节，看接下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，这个难题。以色列人陷入了这种困境，不但走不成，而且呢接受更重的任务，还要被打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求主继续来恩待我们，明白你的话语，让我们爱慕你的话，每天活在你的恩典当中，让我们在这个冬季能够愿意来教会来敬拜神，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，也保守我们路上的平安。感谢大美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